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先报告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理表示，最近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出现亲俄罗斯的动乱，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试图恢复苏联。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过视频连线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见面节目上做出上述表示。这次采访在星期天播出。亚采纽克对他所说的普京的最终目标感到关切。他说：“我认为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灾难是在普京的主持下恢复苏联。”早些时候，俄国表示，乌克兰东部一次致命的枪战使他感到愤怒。这次枪战打破了复活节的停火。乌克兰官员说还不清楚这次事件的细节。韩国潜水员在“沉默的岁月号”渡轮里继续搜寻幸存者。当局扩大调查范围，公布了5天前轮渡倾覆时混乱情况的记录抄本。星期天，死亡人数上升到58人，还有246人失踪，其中多数是高中生。星期天公布的海上交通控制记录显示，这艘船的船员犹豫是否命令乘客弃船。船长说，他没有立即命令弃船，因为他担心乘客会因为浪潮汹涌、海水太冷而陷入危险。当时水温是大约摄氏10度。船长是最先离开这艘船的人之一。根据记录抄本，真岛船只交通服务指示船员让乘客离船，当时别的船正赶来援救。此前再有476人的岁月号开始倾斜，自星期三以来，只有174名已知幸存者。著名前美国拳击选手卡特飓风在多伦多家中去世，死于前列腺癌，终年74岁。卡特曾蒙冤被定罪犯有谋杀罪行，这个案件成为国际间种族非正义的象征。非洲裔美国人卡特在狱中度过19年，因为他被裁定于1966年在新泽西州的一间酒馆杀死3名白人。卡特和另一名男子被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定罪，定罪的主要根据是2名贼盗的证词，这2名贼盗后来收回了自己的证词。星期天，伊拉克发生一系列攻击事件，包括巴格达一所什叶派大学受到一次有协调的攻击，导致14人死亡，近50人受伤。那所大学受到自杀炸弹攻击者和几名枪手的袭击，5人被打死，超过13人受伤。医务官员证实了伤亡数字，但是官方没有就暴力事件发表声明。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伊拉克各地的暴力有所增加。激进分子谋求在4月30号议会选举前破坏什叶派为首的政府。下个月，埃及将举行总统选举，只有2名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前提交候选人的文档。前军队总司令塞西将面临左翼政治家萨巴西的挑战。总统选举委员会官员说，塞西获得将近20万个签名，支持他做候选人，远远超过需要的25000个签名。萨巴西则获得大约3万个签名。候选人的最后名单将在5月2号公布，投票定于5月26、27号2天举行。塞西将军在7月推翻了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的总统穆尔西，穆尔西只当了1年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塞西会获胜。他得到国营和私营媒体的坚定支持。2012年的大选中，穆尔西获胜，萨巴西获得第3名。针对据怀疑是基地组织训练营地的无人机空袭，在2天中打死超过30名激进分子。这些营地位于也门南部山区。也门安全官员说，星期天至少25名激进分子被打死，星期六10名激进分子和3名平民被击毙。官员们没有透露是谁执行了这些攻击。美国定期在也门执行无人机攻击，打击当地的基地组织分支。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分支是全世界最活跃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也门分支被称为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它被指责针对美国发泄一些爆炸阴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
各位听众大家好，韩国潜水员打捞出17具尸体， 死亡人数已升至56人。乌克兰枪手攻击一个哨卡，造成4人丧生。民调显示，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民众并不想独立或加入俄罗斯，但同时也不感兴趣融入欧洲。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另据报道，日本在靠近中国的与那国岛兴建监视东海军事设施。还有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再次集体挺习近平，引发外界关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向您介绍最新的消息。韩国潜水员在沉没的岁月号渡轮里搜寻幸存者，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星期天早上上升至56人，还有246人失踪，其中多数是高中生。包括平民志愿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潜水员为进入沉没的渡轮，需要克服湍急的暗流和水底的低能见度。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星期三在真岛西南附近的海域沉没，目前已知的幸存者只有174名，星期三以来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幸存者。韩国检察官说，渡轮出事时留在船舱里掌舵的是26岁的三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条凶险的水道上航行。韩国当局证实，船长在渡轮倾覆时在他的宿舍里，掌舵的是缺乏经验的三妇。当局星期六逮捕了船长、三妇和另一名船员，指控他们在渡轮沉没时抛下乘客不管。叙利亚移除或者销毁了所公布化学武器材料的大约80%。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特派团特派协调员西格里德卡格表示，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叙利亚应该可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设定的4月底的期限前完成销毁化学武器。卡格表示，加快清除速度对于在紧迫的期限前确保进展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同意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存。此前，叙利亚政府军去年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攻击中使用了沙林毒气，造成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华盛顿和西方盟国指责阿萨德的部队使用这种神经毒气，叙利亚政府指责反叛武装挑起目前进入4年的叙利亚内战。埃及官员说，2名国家保安部队人员被枪手打死。埃及内政部长说，保安部队星期天在开罗外围一条公路上试图拦截一辆行驶的汽车时，车内的人向保安部队开火。当局说，保安部队寡不敌众，未能抓捕袭击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接下来关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消息说，枪手攻击了一个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设置的哨卡，打死至少4人。乌克兰内务部还没有证实这个据称星期天早晨在目前被亲俄罗斯武装控制的斯拉维扬斯克发生的攻击事件。攻击发生前几个小时，乌克兰政府刚刚宣布保安部队暂停把亲俄罗斯武装人员从他们几天前占领的建筑物驱赶出去的行动。乌克兰代理外交部长杰西查表示，暂停行动的原因是复活节的到来。他说，暂停行动能够让欧盟有更多的时间组织一个争取缓解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的特别小组。美国之音驻基辅记者报道，乌克兰代理外长此前结束了与欧安会和俄罗斯、美国以及欧盟大使的会谈。乌克兰的亲俄罗斯武装人员在东部的10几座城市控制了政府办公楼，他们说在乌克兰政府解散之前不会退让。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东部的数10座政府大楼依然被控制在亲俄罗斯的抗议者手中，他们要求针对自治进行公投。
顿涅茨克州长就是其中一位被逼出政府大楼的官员。他在顿涅茨克市的临时办公室里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采访，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曾经是谢尔盖·塔卢塔作为顿涅茨克州长的办公室，两个星期前被亲俄罗斯抗议者占领，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现在塔卢塔试图在顿涅茨克附近的酒店继续工作。在与美国之音的访谈中，他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俄罗斯。
最震惊我的是，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是来自俄罗斯的枪手，他们甚至懒得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莫斯科否认俄罗斯特工参与其中。抗议者设置路障的地方有许多妇女、工人甚至孩子。塔罗塔承认，他们很多人的担忧是合理的。
已经发生和正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冒犯了顿涅茨克人，上到前总统，下到各个部长，这个政府里供职的人都来自顿涅茨克。对于他们来说，抗争就是理，就是跟他们对着干。
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针对抗议者实施所谓的反恐行动。谢尔盖·塔卢塔表示，这次行动是很微妙的。
当然，军队的坦克不应该接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应该跟他们交流，但是他们也需要愿意参与到对话中来，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对话，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做不同的努力。
这位身价约20亿美元的钢铁巨头，3月份被基辅新政权任命为州长。在这样一个依赖于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地方，塔卢塔是当地一个工业贸易协会的会长，他拥有顿涅茨克一家足球俱乐部。他说，他了解他的人民，大部分人并不希望顿涅茨克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顿涅茨克人的生活更好，我们在努力和他们进行对话，并在这个酒店会面，来规劝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也希望针对我们领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沟通，但是这不包括国家统一性的问题。
他坚持说，必须要用武力解决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武装分裂分子。
当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军事力量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展示了极大的忍耐力，避免更大的混乱。
在酒店房间继续治理顿涅茨克的塔卢塔州长，面临着避免乌克兰分裂的挑战。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努力夺回他充满俄罗斯意味的办公室。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俄语系较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并不想独立或者加入俄罗斯。当地讲俄语的居民同样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同时这些民众也不太感兴趣融入欧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刚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70%的人反对当地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支持加入俄罗斯的人占大约15%，而74%的人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各自是独立国家，但是两国应该友好开放边界，不应该有签证。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局势最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地分离势力除了经常举行要求公投和加入俄罗斯的集会之外，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个州，已经有10多个政府大楼和警察局被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占领。但即使在这两个俄语居民较为集中的州，也有大约52%的人反对加入俄罗斯。民调显示，俄罗斯对东南部地区居民的吸引力是经济和政权稳定，以及较高的工资和退休金。俄罗斯继续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重兵，许多人担心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同样将以保护俄语居民利益为借口入侵乌克兰的东南部。 社会民调显示，71%以上的人认为说俄语的居民的利益并未受到侵害。与此同时，64%的人反对乌克兰实行联邦制，但许多人主张基辅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2月被民众赶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虽然来自东部地区，但是在当地已经丧失了民心。东南部地区的居民中有将近70%的人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是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去年年底改变承诺，拒绝同欧盟签订有关协议，导致了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东南部地区的居民对前途并不乐观，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乌克兰会爆发内战，有16%的人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这次社会民调还显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多数居民呼吁乌克兰靠近西方的情况不同，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仅有将近1/4的人主张乌克兰应该加入欧盟，而将近一半的人支持乌克兰加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关税联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主张加入关税联盟的人更多，分别为72%和64%。分析人士说，这项民调显示，东南部地区的俄语系居民仍然愿意留在乌克兰，而基辅临时政府必须应该听听他们的呼声，知道他们的顾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来自顿涅茨克的肯查金娜说，东部的许多居民主张乌克兰统一，他们非常反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属，当地的工业企业也同俄罗斯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因此人们担心乌克兰融入欧洲，同俄罗斯交恶，会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康沙金娜说，我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的许多亲属都是乌克兰人，我受乌克兰的文化影响长大，我热爱这个文化，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同那里的不少人一样，都觉得必须要捍卫乌克兰的统一和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确是兄弟民族。乌克兰政论人士基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东部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的自我定位问题。他呼吁乌克兰临时政府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说，我总是对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讲，不要太急于加入欧洲。如果乌克兰国内有一部分人，哪怕是20%，或是30%，或是50%的人没有准备好加入欧洲，无论这些人是因为受俄罗斯的宣传，或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持这种观点，那就应该听取这部分人的呼声。乌克兰目前更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和走出危机，应该发展经济，建设公民社会和民主机制，而欧洲可以等待我们，更何况欧洲现在也没有准备好接纳我们。基谢利斯说，如果俄罗斯不干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会逐渐平静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韩马非四国前夕，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加强美国与其亚洲盟友的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反而能够改善美中关系。他还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坚定，以免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受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洛德说，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除了要证明美国对亚洲的承诺，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向美国的盟友证明其承诺的坚定。对于有评论认为加强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会恶化美中关系，洛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
这并不必然会挑衅中国。相反，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相对于显示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样反而能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在亚洲
洛德认为，为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奥巴马此行的关键是弥合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分歧。
我认为总统如果能减缓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他就能成功地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美国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与韩国不仅有领土争端，而且还存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民族情绪的对立。洛德认为，如果奥巴马此行能达成这一目标，这实际上向中国送出了一个信号。他说，
不挑衅，我们是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摇摆不定，中国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计划。虽然奥巴马此行不去中国，但是其成功对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洛德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奥巴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如果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是犹豫不决，显出软弱，就会使美国的盟友紧张，并诱使中国继续坚持其破坏稳定的目标。
洛德是1970年代美中重建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将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本周三起作为国宾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后18年以来日本首次以国宾礼遇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日日程也从原来的2天增至3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分析，日本政府提升接待规格的目的是希望借此之机改善去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美国表明不满的日美关系。日本媒体普遍关注奥巴马此行访日期间就中日岛屿争端如何表态。日本经济新闻周日发表评论指出，安倍内阁希望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制衡中国的军事力增强。预计奥巴马将在首脑会谈上重申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美国对日防卫义务，但是回避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提及这一问题。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引述日美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希望在日美首脑会谈上一致提出不允许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以表明日美共同应对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并且为将此内容写入联合声明继续与美国协调意见。日本为了强化对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在内的西南海域警戒监视体制，周日在日本冲绳县那霸航空自卫队基地正式成立了一支由4架预警机组成的新部队。预警机拥有在空中进行大规模监视能力，可以弥补地面雷达对尖阁列岛控制不足之缺。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新部队成立仪式上暗批中国说，依据独自的主张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仍在继续，目前处于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境地。另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周日称，自3月22号起，连续29天在尖阁列岛附近海域航行的3艘中国海监船一天前相继离开了这一海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继包括七大军区司令员在内的解放军十八位高级将领四月二号在军报上集体表态拥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之后，七大军区及四总部等十七位副职高级将领十八号也在军报上发文支持习近平整军强军兴军的举动。有分析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是军方高层极为罕见的集体公开表态，主要与军队展开的反腐行动有关，意义重大。此外，也可能与解放军即将裁员以及军中展开全面深化改革遇上重重困难有关。在军方深入反腐的关键时刻，此次表态支持习近平的有北京、成都、兰州军区的副政委、沈阳、济南、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总政主任助理、总参谋长助理、二炮空军副司令以及海军和军方院校的高级将领。有分析说，十八大之后，外界非常关注习近平在军中的地位。习近平在军中推动反腐阻力重重，尤其是前总后副部长谷俊山中将的贪腐大案，在调查两年后才于三月底起诉。而外界不久前报道，谷俊山的后台由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三月中旬在301医院被采取强制措施接受调查。中国军队各大兵种高级将领集体发声拥护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强军梦。同时，美国的国防部一个战略咨询机构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对美国采取所谓的三战战略。中国的这三战战略会帮助习近平实现他的强军梦吗？尤其是对美军会造成威胁吗？美国准备对中国的三战做出什么反应呢？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中国对美国展开的所谓三战，包括法律战、媒体战和心理战，这个三战的战略已经实施了十年。现在美国国防部未来战略研究机构净评估办公室聘请专家对中国的三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份长达566页的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顾问白邦瑞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解释说，当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针对美国三战的战略，美国方面长时间不理解，也没有给予注意。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0，
中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进行一些活动，跟三战的理论或条例非常相似。三战这种说法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组织单位，我们美国国防部没有这么一个对应的组织单位，解放军有总政治部这样的单位，美国国防部没有政委，没有总政治部，因此一开始我们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有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针对美国实施的这个三战的战略，恐怕结果是徒劳无功。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社会，这些忽悠人的手段或许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可当今世界处于一个互联网大普及、人们的消息和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时代，中国的手段再巧妙，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被糊弄。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教授却另有看法。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对美国实行三战战略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让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中国所宣传的说法。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不对外的情况介绍会，一个美国政府的中级官员在会上一开口就说，随着中国重新获得在世界上应得的地位，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说这样的话，让我非常的吃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一个应得的地位吗？美国没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对意大利也能说同样的话吗？
美国国防部未来战略研究机构净评估办公室有关三战的研究报告是由七位相关领域的学者撰写的。报告指出， 美国政府和军方缺乏有效的手段应对中国这种不动武的作战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稍后呢，我们会向您介绍北京又有四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中国新公民运动人士经二审审判呢被判有罪。另外就是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准备进入香港时受到入境处的阻拦。还有在温州因为城管打人惹怒民众，众人围殴城管泄恶气，有关详情稍后为您报道。接下来我们看看世界其他方面消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复活节，基督徒相信耶稣在这一天复活，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最为神圣的一天。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和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成千上万的信众一起庆祝复活节。英国王室成员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圣安德鲁圣公会教堂参加了澳大利亚庆祝复活节的仪式。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离开仪式之前在第一舰队圣经上签名，这是当年由第一批到澳大利亚的定居者和囚犯带到澳大利亚的一本英王詹姆士钦定版的圣经。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以前呢都曾在这本圣经上签过名。在深陷和俄罗斯冲突之中的动荡的乌克兰举行的一场东正教复活节仪式上，基辅大牧首费拉瑞特称俄罗斯是敌人，并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注定要失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参加了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的仪式。大牧首基里尔一世为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带领祷告，并祈祷那些希望摧毁神圣俄罗斯的人企图破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官员说，一辆公交车星期天在巴基斯坦南部追尾撞上牵引拖车，至少42人死亡，大约17人受伤。当局说车祸发生在帕努阿吉尔镇南边，死者中有妇女也有儿童，死亡人数可能会再次增加。巴基斯坦的道路状况差，有些司机违规驾驶，因此常常造成车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4月19号在日本最西端靠近中国的与那国岛举行了陆上自卫队沿海监视部队设施建设的开工仪式。出席仪式的防卫相小野四五点强调，切实加强岛屿的监控非常重要。防卫省计划在2016年3月底前派驻约150人的部队，将在岛上布置雷达监视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海的船舶和飞机，尽早发现异常状况。与那国岛有居民1500人，由于担心发生突发事件时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星期六的仪式前，反对的居民和防卫省人士在会场周围发生了冲突。近年来，日本和中国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端日益加剧，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多次派遣海军舰艇和海监船驶往日本实际上控制的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也曾在距离钓鱼岛以南约150公里的与那国岛附近航行。有分析说，日本在与那国岛派驻部队可能会刺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又有四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中国新公民运动人士经二审宣判被判有罪。北京 海淀法院星期五的这次宣判，除了引起人权团体的愤怒之外，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内外再次戒备森严，四周警力明显加强，数辆警车停在法院正门以及周边地区待命。警方还在法院四周设立了隔离区，着装以及便衣警察不停地在人行道上盘查，包括一些驻京外国使团人员、新闻媒体以及公民团体和活动人士纷纷来到海淀法院希望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来到法院外面以示声援和关注。欧盟驻华代表团一等秘书杜海飞说，
Basically, the EU expressed its deep concern.
欧盟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对有关证实许志勇被判决的消息深感关注，另外对目前正在审理之中的有关其他倡导法治透明、推动反腐人士的起诉也深感忧虑。海淀区法院今年1月29日对这四名活动人士提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审判决，法院对中国新公民运动四名成员二审判决是，丁家喜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赵长青被判2年6个月，李威被判2年，张宝成被判2年。维权网说，这些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共同罪行是响应习近平“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号召，多次在北京公开场合提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等正义要求。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对此他的律师张科科在记者会上表示，
3年6个月
你觉得重吗？
我觉得比较重，因为他本来是无罪的，所以任何一个有罪的结果对他来讲都是很重的，因为他们没有造成这个任何的社会危害，没有造成这个交通的堵塞，在广场上没有给这个社会公共利益给他人任何人造成危害，也没有被害人，没有举报人。
在此之前，4月1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已经驳回了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四人的律师认为，当局的二审过程匆匆进行，因为二审开庭后，律师们都来不及提出辩护意见。电视画面显示，正在拘留所的丁家喜正在阅读判决书。有关此案的后续司法程序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维权网在海淀法院宣判后很快发布消息，强烈抗议北京当局公然打压践行宪法权利的罪恶行径。许志勇的代表律师张庆芳认为，对上述新公民运动人士的判刑是一起人为构陷的政治迫害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日中之间的一个官司。中国一家海事法院执行对一艘日本商船的扣押判决，以赔偿一家中国轮船公司二战期间的损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据中国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报道，上海海事法院执行生效判决，2014年4月19号，依据中国民事诉讼法和海事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浙江胜寺港口呢，对被执行方三井株式会社的一艘28万吨的商船，名字叫做 Bell Steel Emotion， 那么实施了扣押，以赔偿原中国的中威轮船公司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那么上个世纪30年代被称为中国船王的陈顺通，将两艘轮船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租借给一家日本公司，结果轮船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去向不明。此后呢，陈家三代人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都提起过诉讼。据报道，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的诉状呢，称呢，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从1937年8月起就再没有支付租金，并且在合同约定的还船日期之后仍然占有和使用两艘货轮，直到其沉没。所以呢，要求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赔偿其经济损失。那么早在1988年的12月30号，那么原告陈震、陈春等呢， 为与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也就是现在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追讨顺风轮、新太平轮船舶租金及经济损失。上海海事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且在2007年12月7号才作出判决。那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支付及赔偿原告陈震、陈春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及利息29亿多日元。2010年8月6号，上海市高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0年12月23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2011年12月28号，也就是说又隔了一年之后呢，向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执行通知书。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经多次进行和解协商，但都没有奏效。那么，这直接导致今年4月19号，也就是昨天，那么上海海事法院突然袭击，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这个28万吨的商船啊予以扣押，并且表示，如果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仍然拒不履行义务，该法院将依法处理被扣押的船舶。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现在是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四个亚太国家展开访问的前夕，那么结果上海法院是星期六实施了对日本商船的扣押。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理表示，最近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出现亲俄罗斯的动乱，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试图恢复苏联。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过视频连线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见面节目上做出上述表示。这次采访在星期天播出，亚采纽克对他所说的普京的最终目标感到关切。他说，我认为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灾难是在普京的主持下恢复苏联。早些时候俄国表示，乌克兰东部一次致命的枪战使他感到愤怒，这次枪战打破了复活节的停火。乌克兰官员说还不清楚这次事件的细节。韩国潜水员在沉没的岁月号渡轮里继续搜索幸存者，当局扩大调查范围，公布了5天前渡轮倾覆时混乱情况的记录抄本。星期天死亡人数上升到58人，还有246人失踪，其中多数是高中生。星期天公布的海上交通控制记录显示，这艘船的船员犹豫是否命令乘客弃船。船长说他没有立即命令弃船，因为他担心乘客会因为浪潮汹涌、海水太冷而陷入危险。当时水温是大约摄氏10度，船长是最先离开这艘船的人之一。伊拉克各地暴力致14人死亡。星期天伊拉克发生一系列攻击事件，包括巴格达一所什叶派大学受到一次有协调的攻击，导致14人死亡，近50人受伤。那所大学受到自杀炸弹攻击者和几名枪手袭击，5人被打死，超过13人受伤。医务官员证实了伤亡数字，但是官员没有就暴力事件发表声明。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伊拉克各地的暴力有所增加，激进分子谋求在4月30号议会选举前破坏什叶派为首的政府。下个月埃及将举行总统选举，只有2名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前提交候选人的文档。前军队总司令塞西将面对左翼政治家萨巴西的挑战。总统选举委员会官员说，塞西获得将近20万个签名支持他做候选人，远远超过需要的25000个签名。萨巴西获得大约30000个签名。候选人的最后名单将在5月2号公布，投票定于5月26、27两天举行。针对据怀疑是基地组织训练营地的无人机空袭，在2天中打死超过30名激进分子。这些营地位于也门南部山区。也门安全官员说，星期天至少25名激进分子被打死， 星期六，十名激进分子和三名平民被击毙。官员没有透露是谁执行了这些攻击。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韩国潜水员打捞出17具尸体，死亡人数已升至56人。乌克兰枪手攻击一个哨卡，造成4人丧生。民调显示，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民众并不想独立或加入俄罗斯，但同时也不感兴趣融入欧洲。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